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次对于整个汉代的一个思想的发展做了一个概略性的一个说明，强调汉代知识分子他们怎么样的去面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开展出来的思想，它的背后的一个理由跟历史的一个渊源。当然，这些都是从一个哲学的外缘的关系上来看问题。那从这个讲师开始，我们就要从它的一个内缘，也就从哲学的本身，我们来去探讨一下汉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了什么样的一个思想。我想在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要分为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探讨黄老之学和道家思想。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探讨汉代学术和儒学的一个开展。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探讨整个汉代很重要的一个心性之学啊，心性之学，还有就是阴阳五行跟天人感应的思想。那么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有很多的引经据典，甚至于我们到要对这个时候的这样的思想跟先秦的思想去做一些比较。那最后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道教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在汉代不属于哪一个家派，可是对我们中国的整个这个思想也好，或者是技术性的观念上来讲也好，都具有相当影响性的一本著作，叫做《黄帝内经》。可能我们就是分为这六个主要的部分呢、来跟各位听者互相的切磋。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黄老之学和道家思想。黄老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就是黄老这样的一个名称，黄老并称，汉朝以前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用的。黄当然是指的皇帝嘛，老就是指的老子啊。所以黄老的名称在汉朝以前并没有。韩非子的书里面哈，虽然有解老篇，有育老篇，甚至于我们讲说这两篇的文章有很多的思想会涉及到老子的思想观念，但是我们实际上实在是看不到皇帝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黄老之名会并称连在一起使用，应该是起于汉朝初年。我从一些史书或者是历史的记载给听者们了解一下，像史记的外戚世家就说了，帝及太子朱痘不得不读黄帝老子。那么从史记外戚世家这句话里面，黄帝他是一本著作，老子是一本著作，他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就是不能不去读黄帝这本书跟老子这本书。所以当然这个黄帝不是指黄帝这个人或者老子这个人呢、一定是指书来说。在老庄深寒列传里面也是史记啊，他就说韩非者喜行明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就是他的学术思想归本于黄老。那么这是黄老并称了，比史记的外戚世家把黄帝这本书跟老子这本书分开来分数又不一样哦。他说其归本于黄老，就他的思想归本于黄老之学。史记的孟子寻亲列传他也说，圣道赵国人，田并皆子齐国人，桓渊楚国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这些学者他们都学黄老之学。其实刚刚我读到像我们讲的圣道啦、田并啦等等，听者们不要忘了，像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齐当时在临淄城所建筑的稷下学宫里面重要的一些学者。那么包含的像荀子啦、圣道啦、像后来的邹衍啦，他们都是稷下学宫里面相当了不起而对后来有影响性的学者。那么稷下学宫这些学者们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性，他们的思想啊，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稷下学派，有别于子思孟子所开展出来的思孟学派。那么这个稷下学派的一些思想影响蛮深的，因为各家各派的人物都在这个地方，所以难免呢这个思想就彼此互相的杂糅在一起。所以汉朝初年的学术思想可以讲说非常的庞杂。那么黄老法的思想合流在一起，所以听者们你们会注意到像管子这本书 在《史记》呀，应该是《汉书》。在《汉书》艺文字里面，《汉书》艺文字把管子列为道家，但是到《隋书》经籍字呢，就把管子却列为法家。那么这一点显示了道法之间的一个合流，跟道法思想在整个战国末期做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很难以分割。可是我们从《管子》这本书里面的确发现了法家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性，可是也不要忽略了，那么因道全法的思想，道的思想对法的一个影响的重要性，这也就难怪《汉书》艺文字为什么会把它列为道家，而《隋书》经籍字返回来把它列为法家。那么这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稷下学宫啊，对于整个学术的一个影响性蛮深远。而稷下学派所形成的一个思想，很自然的也就影响到汉朝初年的学术思想。那么在《史记》的《乐毅列传》里面就说，像乐成功他善修皇帝老子之言，像《田俗列传》里面就说，田俗啊非常喜好剑嘛，学黄老之术于乐成功。那么在《日者列传》他也提到，像司马季主、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述黄帝老子。那么从以上的这个《史记》的记载，因为《史记》啊，它最接近汉初的时代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史记》丢在一边，然后我们不去读它，我们拿比《史记》更晚的著作来去印证的话，可能那是缘木求鱼啊，舍本逐末。所以，我这边引《史记》，最主要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所处的时代是最接近汉朝初年，他对于汉朝初年的掌握应该是比较贴切的。那么，从我们刚刚所从这几个《史记》的外戚世家也好，列传里面所谈到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黄老思想渊源非常的广，有渊源自于老庄的自然无为。清静简约，守柔不争，以慈以俭，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呢，也有渊源自于皇帝的。我们从王充所写的一本著作叫《论衡》这本书的自然篇，他说啊，黄是皇帝，《汉书》艺文字他也记载道家类里面有皇帝四经四篇，皇帝名六篇，皇帝君臣十篇，杂皇帝58篇，吏目22篇。你看哈，皇帝诗经用皇帝为名，皇帝君臣用皇帝为名，皇帝名也用皇帝为名，那么都是假托皇帝之名。我们晓得中国人写书啊，或者说话，常常喜欢假托人家来为自己立说，因为皇帝是我们共同始祖。于是就用皇帝之名成为书名，像皇帝事情，甚至于我们最后要讲到中国医学上的重要著作，怎么也叫《黄帝内经》呢？也是叫皇帝为名呢？那是一种假托。而实际上啊，我刚刚所举的这些书，像《黄帝四经》等等，是发挥老庄道家的一个言论，主要的言论是在这个地方。但是除了有渊源自老庄，有渊源自皇帝。不要忘了，也有渊源自齐的学者，就是姜太公治齐国，他是以道术济齐来治理齐国的。当时这个周朝分封天下，分封功臣，分封宗室，像姜子牙、姜太公就封在齐，而周公的后代封在鲁。你看姜子牙封于齐以后，自齐国三月而大治，他3个月就把齐国治好了。那么被分派到鲁国呢？鲁国却3年而治，要3年的时间才把鲁国治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姜太公非常重视当地风俗的一个保存，他不会把周的一个制度教化硬是要硬生生的移植到齐国这个地方。所以地方上的风俗是怎么样，他都给他保留着，不去违背他所原有的风俗，然后在慢慢的潜移默化当中去改变、融入他的周的一些文化， 所以三个月就把天下治理好。可是鲁国就一直想办法，怎么样的能够把周天子之治的这种治理作乐的礼乐教化移植到鲁国，然后让鲁国的臣民都能够完全遵守。你晓得，在学习跟文化的一个背景之下，短时间是难以达成，所以到最后他要3年而治。那么这就可以看出齐国跟鲁国在治国治天下它的一种不同的状态。所以我说啊，整个学术思想也有渊源自齐学的。姜太公治齐国是以道术来治，他的思想主要是用无为、用虚静的思想来治理的。《史记》的《封禅书》里面就说：“泰山东来，皇帝之所常游。”就是古时候的帝王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天下。那么到泰山东来，他说皇帝啊，常常到这些地方去。而泰山跟东来都是齐国的管辖的地方。而皇帝呢，据说呢是生于鲁国的寿丘这个地方，他跟齐国比邻而居，所以齐国自古以来啊就成为道术之所在。而姜太公呢，又是生于东吕之地，而东吕这个地方，也就是当时的齐地，自然也就非常的受到古之道术的一个影响。那么汉朝初年，黄老之学，齐国人特别多。那所谓的齐国，就齐国这个地方了哈，就过去的齐国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讲齐地，可能更恰当了。就是汉朝初年，自黄老之学者，以齐地这个地方的人最多。老子的第11代的孙子，叫做贾，这个人曾经在汉文帝的朝廷上去做官，而汉文帝也崇绍黄老。那么贾的儿子呢，叫做解，就解释的解，叫解，也做过胶西王的太傅，就做过他的老师了。所以齐学跟黄老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个黄老之学，在汉朝初年也有渊源自法家的，像《管子》这本书，我刚刚说《汉书·艺文志》就把它列为道家。那在法家里面的仲氏派的圣道，在《史记》的《孟荀列传》里面呢，也特别说圣道学黄老道术之术。哎，圣道怎么会学黄老道术呢？圣道是法家呀。我们晓得圣道是个仲氏派的代表人物。而圣道的事是在讲一个自然之事，跟后来法家之集大成的韩非子，在讲一个事是一个人为之事、人设的事，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从以上的这些话，我们会发现法家跟黄老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么当然，我刚刚说过，这是整个汉朝初年因道全法的思想，道法合流的一个思想，它的一个影响性。今天在大陆啊，像定县出土文物，或者是湖北的荆门的出土文物，一再的都显示出，在汉朝初年、战国末期以后的道法合流的现象。我们可以读读《文子》，读读《黄帝四经》，读读《伊尹》这些书啊，都可以能够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意涵来。那么黄老思想实际上，就是老庄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要顺乎民性，依乎自然，减少政治上的干涉跟造作，然后让老百姓能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想这个大致上啊，都是在大乱久了以后，人民君王都渴求一个承平，所以他必然都会让这个百姓啊休养生息而无事。那么同时呢，黄老思想也非常的重视个人德性的修养。比如说，我们在讲老子、庄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老庄的书里面有很多的观念呢，对我们道德修养的一些美德，可以成就一个自我。比如说像善跟柔的问题、不争的问题、谦逊、慈爱、简约。比如老子会要我们如同水一般手柔不争。老子也会告诉我们要能够谦受益，满招损。老子也会告诉我们说：“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那么这里面都是做一个道德自我的一个修为啊。所以在《陆史》这本书的皇帝金鸡鸣也有记载这些思想啊，《陆史》是一本书，金鸡鸣也是一本书，毛巾的巾，几何的几字的一个简体字啊，座右铭的铭，金鸡鸣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我们比较少碰到，所以我这个地方啊跟你们讲一下，金鸡鸣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除此以外呢，它其实也融合了法家的自道，但是正因为法家的自道思想用的太过了，那么在政治的作为上用的太深了，所以就会沦为酷吏或者沦为阴谋论。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老子的时候常常讲说，哎，老子思想那种无为而治啊，或者是不是一个权谋诈术，是不是一个无为论，是不是一个阴谋论。那么那些沦为酷吏的到了史记里面的酷吏列传，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瑕疵呢？其实啊，那是我们太不懂老庄之学了。老子的思想哪有阴谋论呢？老子的无为并不是真的要我们什么都不做啊。那么当然发展到一个无为术的时候，也不是代表说我们的不可告人之知都只有我自己运作，那是权谋诈术啊，不是嘛？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因此我们会讲说，因为汉代的思想因着上法而逐渐的失掉了老庄思想当中熏然慈仁的一个宗旨。老庄非常的慈祥的仁爱的，它不是我们今天所懂的汉代的那样一个懂法。黄老思想虽然在皇帝以后逐渐的式微，但是黄老有关的另外一个势力啊却又崛起了。那么这个势力不但为帝王所喜爱，而且广泛的流传在我们中国的民间，甚至于到汉朝末年大放异彩，一直到今天，在几千年的社会，中国人的社会啊，都受到他深远的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后来的讲次当中会谈到的道教的思想。当然，道教是道教，道家思想是道家思想。道教不全然正确的、完整的把握了先秦老庄思想的一个宗旨意涵，可是他却借用了老庄的思想，杂糅了后来思想的一个发展，形成了中国本土所创的一个所谓的道教。不过就从宗教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道教跟西方的基督宗教或者印度的佛教，就是教义教的组织，从这个遵守诫命、服从真理等等的这种观念来看，那么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不过就宗教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那么道教自然形成的一种组织形态，我们也不能够不从这个地方去重视它。而道教在民间的流传，可以跟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来讲是相密切结合的，不论是大陆的社会跟台湾的社会都是如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读汉代的黄老之学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等同于先秦的老庄去懂它。那我们对于汉代的这种所谓的黄老之学的一个发展，因着跟法家的结合，因着跟阴阳思想结合，所以很自然的也不能够把它懂成为是先秦的老庄，这里面是要有所分际的。我想读者们应该可以深知其中的这个奥妙的道理。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